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将心比心，我是江江。上一集我们讲到刘邦，刘邦建立了大汉，而大汉400年之后，我们知道是东汉末年。今天我们要聊的人物就是诸葛亮。小时候在看《三国演义》的时候，真的觉得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面被写得太神了，写得好像可以呼风唤雨、未卜先知。但是我们要知道，诸葛亮他可以被后世的人所推崇，一定是有他的过人之处。他在政治、外交、军事上都是能力超群的。可以说诸葛亮他就是蜀汉的支柱，没有他的话就没什么好玩的。首先我们来聊一下他的军事能力。军事能力呢，我们从战略开始讲。刘备在三顾茅庐的时候呢，诸葛亮就跟刘备说要先据有荆州，而后呢攻占巴蜀和汉中，西河朱荣，南抚夷越，外结孙权，招揽人才，然后充实国力，等待时机，最后就可以分别从荆州、益州出兵来夹击曹魏。先不论事后呢，对于隆中对可能有一些评价，觉得说他实行有困难，但是我们至少看得出来，这样的方略让刘备从一无所有变到可以三分天下，与曹操、孙权抗衡，所以隆中对还是有它的价值。隆中对里面提出了短期、中期、长期的计划，包含了政治、外交、内政、军事等等的具体方案。如果按照诸葛亮的计划进行的话，蜀汉有能力跟曹魏一争长短。那这套战略为什么会失败？是因为关羽丢了荆州。诸葛亮在离开荆州的时候呢，就跟关羽交代说，你要跟孙吴交好，累积实力，准备北伐。而刘备夺取汉中之后呢，关羽就判断我应该要在荆州方面也呼应刘备的汉中攻势，所以北攻襄樊，斩杀庞德，活捉于禁，威震中原。东吴本来就对荆州虎视眈眈，于是趁着关羽北伐，想要趁机夺取荆州。关羽这个人呢，个性非常骄傲傲慢，根本就没有把东吴放在眼里，觉得说谁敢惹我，我是关将军，你们怎么可能敢来打我。这样的轻敌呢，大意失荆州，东吴出兵攻占了荆州，杀死关羽。关羽的死亡让刘备非常的愤怒，继而发兵东征，导致夷陵之败。这场败仗呢，让蜀汉政权好不容易累积起来的军事力量损失大半，而隆中对里面所规划的荆州、益州两州齐头并进的战略就不可行了。接下来呢，我们聊一下战术方面。诸葛亮在刘备在世的时候呢，主要是负责军粮的调度，还有稳定后方。那他临阵指挥的才能是在刘备过世之后，南征北伐才展现出来。那为什么南征呢？因为当时刘备过世之后，南中一带的土豪想要趁机自立，而诸葛亮南征非常的快速，春天出兵，秋天就平定整个南中。而且我们知道西南边陲的战争往往因为地形因素或是气候非常的难平定，但诸葛亮呢，不仅在短时间内就结束战争，而且到蜀汉灭亡这个地方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叛。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诸葛亮呢，不仅战术成功，而且还收拢了当地人心。在北伐方面呢，第一次北伐因为马谡而失败，不过蜀汉军力并没有受到重创，诸葛亮本部是没有败绩的，主力完整的撤退。之后的数次北伐虽然没有重大的突破，但是我们看一下他的战绩。第二次斩杀王双，第三次击败夏侯霸、郭淮、费耀，第四次击退司马懿、斩杀张合，第五次和司马懿在五丈原僵持不下。五次北伐失败的要点在于粮食不济，并非诸葛亮有明显的指挥失当，蜀汉军队都是胜多败少，反而历次北伐魏军的损失都远大于蜀军。诸葛亮的战术呢，他是正兵之法，虽然无大胜之机， 但也无大败，历次北伐都能保持主力完整撤退，纵然死后也能让蜀军顺利撤退。一支军队要在兵精粮足的状况下前进不难，但是粮食不足或丧失主帅的情况，依然安全撤退是非常困难的。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战术和治军能力的高明。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治军能力。诸葛亮的治军能力在历代评价都很高，诸葛亮可以南征的过程呢，还一边治理地方，大军补给可以就地征收，而且不需要整个蜀国来负担战费，而且呢越打越有钱。同样北伐的时候呢，诸葛亮和司马懿对峙的时候，他可以屯田于当地，当地百姓呢都安居乐业，未受侵扰。从这些记录来看呢，诸葛亮在战争过程中重视军纪，从不需要依靠劫掠地方来维持军队。那北伐为什么会失败呢？最大的原因在于蜀汉是一个小国，而东汉有13州嘛，蜀国仅占有1州一个地方，东吴有扬州、胶州和荆州南部，魏国呢拥有其余的大半领土。从人口上来说，魏国灭蜀前，魏国的人口是吴蜀两国相加都还不及的。而且蜀道难行，从巴蜀经汉中入关中，这段路都是山路，山路陡峭，运输粮草非常的困难，而且粮草运送中也会有消耗，搬运民夫也需要吃喝，这往往就是北伐粮尽退兵的原因。相形之下，魏国拥有高于蜀国4倍的人口基数，土地人口都远超蜀国，而且魏国有主场优势，关中、凉州都是他的领地，可以等待蜀汉来攻，而军粮补给呢都很便利。纵然历次北伐蜀国都是胜多败少，但是魏国在人口基数的优势下，纵然连败，魏国还是拥有充沛的人力来补充军力。相形之下，蜀汉并没有大败的本钱，蜀汉就100万人口、10万军队，一旦大败就可能会亡国，这也是诸葛亮用兵总是非常的谨慎，不轻易冒险的原因。这样呢被评为不善奇谋，实在是委屈诸葛亮。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魏大蜀小，蜀国却多次挑战魏国，大的奈何不了小的，不正说明诸葛亮高明？此外，诸葛亮北伐的对手都不是省油的灯，其中司马懿更是杰出的军事家，计策之高明，手段之果断，绝对是三国当中第一流的帅才。面对这样的对手，简直就是最强守门员。诸葛亮在第4次和第5次军力处于弱势，依然能够击败司马懿，逼得他打长久战，这不就说明诸葛亮确实很强的？我们知道战争讲求天时地利人和，诸葛亮在北伐战争中三者都不具备，在魏蜀两方如此悬殊的国力和军力对比之下，蜀国在战场上还能自由进退，这都说明诸葛亮的军事能力非常的高明。接下来呢，我们聊一下诸葛亮的政治能力。当时呢，他被拜为丞相，封武乡侯。我们想想，当时刘备过世之后，诸葛亮等于是接任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他必须要去处理刘备这间公司的元老、荆州、益州派系、降将各种小圈圈。他不像刘备靠个人魅力，他提出依法治蜀。《出师表》中也有提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伐赃匹不以异同。像是第四北伐失败，上表自贬3级，显示他的理念。而且他很会管理内部，维持内部权力平衡。像是当时和李严的政治斗争，和刘禅的关系，就是到他死前都可以安排好大军怎么样退回汉中，权力由谁执掌。总结来说，他很会经营关系，不管是对内还是外交，都是一把罩。
接着我们来欣赏一小段《出师表》，看看老臣对皇上的一片苦心。
出师表，诸葛亮。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罚赃匹不宜一同。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宜复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民之礼，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予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必不缺漏，有所广益。将军相宠，性性熟君，畅晓军事，适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都，予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怨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怨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继日而待也。
刚才这一段呢，让大家体会一下诸葛亮的心境。但是呢，一集的长度有限，我只能讲个大概。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找到一些有趣的故事。那谢谢大家收听《将心比心》，我们下次再见，拜拜。